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加拉太书补遗了使徒行传所没有记的啊，保罗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开会的另外一边事情。那保罗在背地里边向那些有名望的人把主所启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承受恩典，同归后赐，同盟基业。我们不知道他背地里到底讲了多久，也不知道他和哪些人讲，但从后面的话看起来呢，彼得雅各肯定在场的，听的人应当是相当服气。在当时就没有再提出异议，就好像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情况一样。
使徒行传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
往后的事情顺便给我们念一念。
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饿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听起来好像是同意了。
所以我们上次才说嘛，到底他这个交通啊，背地里的交通是会前会后，这两者是都有可能的。因为你看那天开会的时候，彼得表现也特好，是不是？说不定保罗先跟他恶补了，这个我们不能乱猜啊，不知道。但是就算他是大会后才讲的，保罗跟巴拿巴在他们辩论之后还有机会说了一段话，那这段话里面一定也说了他背地里跟那些人所讲的部分的意思啊，只是他可能说得很客气啊，因为他究竟是外来的嘛，对不对？
说说外来，他以前保罗也算是吧，法利赛，
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啊，你从前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呐，你现在都在外邦人中间，是头号大通缉犯。你现在我们能够接纳已经不错了。不管保罗自己怎么清楚，他是奉着启示上去。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呢，你们是上来请教的，你们是把外邦教会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真理的问题拿来请我们定夺的，对吧？这个心态你没办法去改他。在这种心态底下，保罗一定采取低姿态的。你不可能不采取低姿态，没你说话的地步。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已经讲过很多啊，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这个地方，再把它拿出来。好多人就是拿雅各这封信啊，就是圣灵和我们定义啊，对不对？要写这封信啊，要外邦教会遵守，把这个当成一个金科玉律来守啊。其实这个说法是相当不对的，有好多个原因。第一，那我请问你，前面彼得讲的话是不是圣灵所讲的呢？对吧？有关于他们信上所写的几个问题，保罗后来有没有再写信再讲呢？有没有讲的比这个更清楚呢？那是不是也是圣灵的话呢？你不能看那里说那封信在当时他们这么说，我不是说那不是圣灵的话，但是难道后来保罗讲的更清楚，以及彼得前面所说的 彼得那一番话，哎，这我们再不再多说了。彼得那番话讲的比雅各好太多了。彼得把里面他那个重要的字通通都出来，完全是靠恩典得救的。
嗯，
那个更是也写在圣经里，那更是圣灵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拿了一封信啊，就是死守，就好像现在什么东西出了书了就不得了了啊。但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事情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新鲜。以前要是有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这是书上写的，那就是跟那是金科玉律了。
嗯
啊，别这么没见识。你觉得后来为什么这个啊圣灵耶稣的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硬把他们逼到马其顿去呢？
可能这部势力还蛮强大的。
当初你知道，一到了马其顿呢，有一个东西他就不再讲了。
到马其顿，
因为是新地方，有一个东西他就不再讲。
外邦人很多啊。
那个在加拉太省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一过了爱琴海峡，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他就不从口袋里掏出来了，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使徒行传》16章所说的。那个时候保罗虽然跟巴拿巴分开啊，
嗯，
所以这个信大概个人抄了一份。16章1节他开始带了提摩太走，到了第4节经过各城，这都是加拉太地方，
嗯，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什么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哎，他们遵守的挺好，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可是突然圣灵禁止他们再继续讲道了，就往马其顿去。这一过了这个爱琴海峡，哪一封信再也没提过了，
就是这封
就是这封信。对对对，你说圣灵为什么禁止他们再继续讲下去？这东西有很大的副作用的，对不对？
嗯，
因为什么叫做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这什么意思？
人定的。
不单是人定的，而且是你保罗外邦人的使徒来到我们中间做工，我们也是你带信主的。哦，你现在还有一本什么？
还有本经呢？
哎，这个经是显然是比你还大的，
嗯，
更权威的，而且上面所写的是什么？条规。哎呦，突然有条规了！你看保罗什么时候叫人家守条规的？
嗯，
这事做多了不行的，
嗯，
这只能够当这个什么，当这个预防针打的。哎，这个好像你被狗咬了。你就打一针狂犬病的预防针，这事儿我一直不太懂啊。因为所谓预防针是事先打了，什么事后打了。然后陆家，你晓不晓得有一个病啊，到现在还是没药可救的，就是狂犬病。哎，
啊，我们这边说狂犬病嘛，就是打一个。
学问就在这里了。
嗯，
狂犬病死亡率是100%，没有药可以治的。但是你被狗咬了，被蝙蝠咬了。
嗯，
你赶快去找医生打这个狂犬病的所谓的预防针还来得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嘿，他这个狂犬病啊，他的东西他是顺着你的神经啊，你把它想成一个病毒，他是顺着你的神经这样慢慢的爬爬爬爬爬爬到你脑子，你死了。
嗯，
哎，为什么被狗咬了，被蝙蝠咬了，哎，在这边很多野生动物都有啊，你赶快去找医生打预防针还来得及。因为这个预防针会给你体内产生抗体，这抗体产生出来之后呢，它那个细菌还没爬到你脑子，还来得及。
嗯，
什么事情是最危险的？所以被狗咬还不是这么危险，有的时候被蝙蝠咬到，或者是被小的野生动物咬到，它有狂犬病，你不知道，那个最危险了。等你开始有狂犬病发作的现象的时候，你的死亡率已经是100%，没有药可救。哎，
嗯，已经发狂了嘛，神经已经被攻占。
割礼这个以及使徒的信啊，那真的是有点像狂犬病跟打狂犬病的预防针，已经传到安提亚，从安提亚再到加拉太呢，很快的。
嗯，
所以他们就赶快把这个信呢，这个规条呢，这个条规呢，拿去守一守，当做预防针打一打。打了有没有用？哎，有用，他就不再写加拉太书了。
是，
不但没用，而且这个病在耶路撒冷、在彼得、在巴拉巴的身上都照样发作。
是，
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为什么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为什么他要跟巴拉巴分开往希腊半岛去，从那个地方重新再开始。为什么他说我传福音不要在别人所建立的根基上传呢？ 哎，所以这里边呢、啊，恐怕还有很多的这个，
小文
嘿嘿，内幕，对吧？那尤其在加拉太书这里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他私下把这个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和那些有名望的人讲完了之后，哎呀，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是什么样呢？第一，二章六节，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句话是指的什么而言呢？什么叫做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加增我什么？就是说，在他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外，再加了多少东西？
我觉得他比较偏重这件事情，就是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跟他们谈完之后，
对啊，我所传的内容，
你等于说他们说不过我，这个没有加增我什么。他不只是说我在外邦做工不是靠这些人做，他尤其是讲我这次奉着启示来，把主所启示我跟那个福音十字架的道理，那个救恩的内容啊，跟律法，我们怎么样从律法里面出来了，得了自由了，不再做奴仆了，现在外邦人归主的世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此后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他们也是与众圣徒同国，他们因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众圣徒同盟基业，一同承受应许。这些事情上呢，他们一点都没有加增我，我不用再担心了，我不用再以防万一从前或是现在突然奔跑，没这样的事儿了。非但第一，他们没有加增我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七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这时候他是说，这些使徒啊，包括雅各，他们看见了啥呢？
看见了，
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看见他在外邦人中间建立教会啊，对不对？是经过这次真理上的讨论之后，他没说他们看清楚了我所奉的启示，也没说他们百分之百都同意了啊，每个人都完全明白了这个啊，我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但是显然他们也没什么，他们也说不过他，是不是？
嗯嗯。
至少是同意了，就像你刚才念的那些圣经一样的。那他这除此之外，他们还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啥？这里所说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这本来就已经看见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是他传福音。
那他们也看见巴拿巴传了，就巴拿巴也来了，对不对？
嗯。
这里很清楚的，不是说看见我们呢。
嗯。什么呢？
像这些地方圣经的字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看见了一个什么，一个单个的什么，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他唯恐我们看不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个职分是他们所看见的。
嗯，这个职分子特殊神力的，
对，他不只是一个在外邦做工的人，像巴拿巴一样，不只是这样，他也不只是安提阿教会打发的人，他更不只是一个很能够建立教会的人，他是一个什么？外邦人的使徒，
外邦人做使徒。
对，所以为什么你信主的时候没有出这种交通事故啊，像保罗一样从马上跌下来，不要太伤心。那时候也就他这一个，为什么？主就是要把他挑出来，让其他的使徒们啊，其他的同工们都晓得，这真的是复活的主另外做的事儿，而不是保罗瞎编的。因为所谓使徒是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立的，就他们这几个，怎么复活的主没经过我们同意，也不在我们眼前另外立了一个使徒？那非得是有根有据的事儿才行啊，这可不能随便来的。
是啊，
那保罗自己的话讲得很清楚了，我是这末期才生的，他应该是列在最后最小的，对吧？可是虽然是最小的，那也真的就是主生的。这件事情必须让其他的使徒没话讲，因为与使徒并列，你必须要得到其他使徒的承认。他们就摇签补了犹大的职分，就是马提亚一个，怎么现在又来了一个使徒呢？这使徒就你保罗自己讲不行哦。
对，
那还真的就是这一次私下他奉了启示来，在耶路撒冷所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被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还有十二个使徒公开正式的承认接受。哎，
巴拿巴还不算，
巴拿巴没有，这是一个单数的字，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
对，
不但看见了你受使徒的职分，而且知道主有特别的恩典，所以就是彼得最后在信上所写的，亲爱的弟兄保罗，对不对？
没错。嗯，
哎，他怎么说的？
书上有些难解的。
照着他什么东西写的？
什么原话怎么说呢？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嗯，
这个智慧是讲到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整个救恩的安排与旧约的关系。我是觉得那一次保罗跟他们谈了之后，那个至少我们这个老彼得啊，那时候还是年轻彼得啊，是相当服气的，啊，是相当有开启的。
嗯，
雅各到底怎么样？哎，在加拉太书其实讲得很清楚，当时这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这个知道就应该是明白的意思了，接受的意思。
嗯，
哎，他们知道现在眼前站的这个不是一个无名小子，也不是一个能传福音的人，像亚波罗，也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啊？能做工，像巴拿巴，不是。现在在我们眼前站的这一位啊，
主耶稣亲自在他身上做了好多好多，
亲自从马上踢下来的，对。完全是不可能，完全不能够用常理来解释的。正得意正在追捕基督徒的时候，荣耀的主亲自向他显现，是有见证人的，随行的人都看见那个光、嗯、知道他跌下来，从此之后他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也有那个时候有亚拿尼亚去替他按手，并且清清楚楚的当时就先对亚拿尼亚讲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些话不只是为了亚拿尼亚，也是为了将来保罗外邦使徒的职分能够被其他的使徒被耶路撒冷所承认而事先说的。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让使徒这些人知道说，哎，这是与我们并列的一位，是外邦人的使徒。好，那这个知道，这个恩典，这个启示，这个福音，这个职分，在当时呢，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就是说有名望的人，
嗯，
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就行了，这就定案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
嗯、
这个重要的决议，这个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详细讲，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自己讲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哎，因为加拉太人起先道理讲过了，这个耶路撒冷众长老的信也读过了、
嗯、
对吧、
嗯、
还不行，还出问题，那怎么办呢？保罗还剩什么法宝啊？
四年之后又出问题，
就把自己拿出来献了，对吧、
嗯、
所以他做的也是相当不得已。可是怎么办？因为这些人，你说这些人是真理上出问题吗？也不只是真理上出问题，是糊涂吗？还不只是糊涂。
嗯，另外一方面，那个传那个不一样道理的也很强势、
啊、就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他们不知道保罗的职分，不知道保罗的来头有多大。
嗯，
这一件事情保罗觉得现在到了亮底牌的时候了。保罗把他自己抬出来，要是这些人还是不听的话，那我就不晓得保罗还有没有法宝啊，就只有等主耶稣自己来改正他们了。不过在他和加拉太众教会讲道理之先呢、啊
嗯、
他用指责彼得的话来作为一个起承转合，他从那件事儿开始讲底下加拉太书的正文啊。
嗯，
也就是说呢，他这些话是对着无论是谁啊，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啊、加拉太人呢、啊、彼得啊，是一个道理。 啊，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从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开始，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嗯，
啊，这个可责之处什么事情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说从耶路撒冷来也就算了，他特别提
雅各，耶稣的亲戚，
这是这个早期教会里面最刺耳的一句话，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就是彼得基法、啊，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
老大哥，
哎，对呀、啊，老大哥都退了，你不退吗？但我就是我保罗，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哎呀，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他对基法、对彼得到底说了什么？那就我们刚才讲了，他说的那些话，就是加拉太书的起承转合。他要从那些话开始讲他对加拉太人真正要讲的事儿。不过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有一些值得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哎，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保罗呢，不单是在加拉太书里边呢，把彼得老大哥提出来挑明了批斗他，他在当时哎，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觉得哎，在什么情况之下啊，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你觉得他这个做的是对呢还是不对？因为一个弟兄有错，照主耶稣的吩咐，你是趁着没有别人和他在一块的时候
先
指出他的错，
他的错来，他若不听就找两三个弟兄去找他。
保罗当时是立刻就在众人面前直接指责彼得。
嗯，
那你觉得他这个做法是对是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他是错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他是对的话，我们今天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效法保罗？
什么情况要效法保罗？
对啊对啊，学以致用，对不对？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还有呢，
随火装甲，就是明明知道，但是因为人的情面，好像就有些事情他就不说不做了。
这都可以私下讲嘛，为什么要这么当众就指出他的错了？你叫那一天彼得这个面子往哪摆？那一天肯定是很尴尬的。后来怎么样就没说了。
嗯，或者说这些小羊、这些外邦人就看到他们这个情况，肯定是受伤害了。
所以呢，他这样讲是对是不对？
为了这些外邦人的益处吗？
他们这个是安提阿教会啊，安提阿教会本来是犹太人的教会，
嗯，
但是后来显然也有一些外邦人，
对啊，
他
在他
们
中间也算是小群啊，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人，他就变了一样。
哎，来了一群人，我觉得我们需要假设他这个做法是对的。
嗯，
他这是为了真理的益处呢，为了彼得的益处呢，还是为了羊群的益处，还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好像都有吧。
这么看好了，假如他私下另外再和彼得老大哥啊扯到一旁去跟他聊聊，那你觉得这啊会比较好呢，还是会比较不好？
至少说他这个职分在外邦人面前这个职分好像没有太尽职。
嗯，
羊群啊，他看着他们，
嗯，
要怎么想这件事情呢？
这个雅各那边来的人一到彼得他们、
来头好像还挺大的，就是连彼得都怕他们，是
雅各他们那边的人一进门，哎，彼得马上就退，可能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从外邦人的桌上退下来。
嗯，
啊，他就有点像当初见到主耶稣之后就赤身跳进海里一样，好像就是一个反应。
对啊，还很慌乱的样子。
彼得一退呢，其余的人包括巴拉巴全都退了。那这么一退，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些同桌吃饭的外邦人心里面有没有想法？
肯定有啊，这什么情况、
一定知道说，哦，我们脏，你们不敢跟我们一起吃饭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要分阶级的、犹太人归犹太人，外邦人跟外邦人。假如你们认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那你干嘛开始的时候陪我和我一起吃饭？假如你认为我们和你们是一样，怎么耶路撒冷的人一来，你们就退席呢？
嗯。
所以如果保罗当时不出面，那这些就先不讲犹太人，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在背后有许许多多的议论，许许多多的说法，你救不回来了。 那这些的说法，这些的议论会带给教会非常非常深远、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
嗯。嗯，
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包括真理，包括教会，包括外邦信徒的益处，包括彼得自己的益处，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嗯
啊，所谓这个机会呢，啊，倒不是说保罗自己的职分怎么样，他是不是外邦的使徒？如果他对真理的认识是这样，我觉得他当时他都会讲。
嗯，啊，更重要的是为了羊群啊，这些外邦羊群的益处。
啊，其实意义远超过于此，因为雅各那边的这个恶势力啊，跑到安提阿来，彼得一让。就表示他们这个势力可不可以在安提阿教会也驻足啊？可不可以进战呢？可以，
肯定可以。那彼得都不挡了，那谁挡呢？
你彼得该挡你不挡，
巴拿
巴
也不行，也装了。
耶路撒冷所生的病就传染到这里来啊！
嗯，
哎，这个很像什么？这个很像什么？
打麻风
啊？很像今天教会的什么样情况啊？
很像教会的什么？你说天主教的吗？还是
天主教管我们啥事呢？当然是咱们中国自己教会嘛。这教会传染病怎么传染的？
教会传染，哦，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你讲哪个
哦，哪个病？像病多是哪一科的？哎呀，淫乱的人呐，休妻再娶的啊，
哦，
犯罪的这些人，甚至包括服侍主的人，
嗯
啊。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站起来挡，第二次你就挡不住了
啊！
以后你就别想处理这些事儿，
嗯，就变成惯例了。嗯，啊，那他也是这么，以前都是这样，都可以啊，他也会这样。现在不用这样说了，基本上都是挡不住了，
都已经挡不住
了。太多的先例了，
大家都会被这个耶和华跟以西结讲的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对不对？
守望的人。
替这个羊群，替这个教会做守望的人，这是基督的心腹啊。
嗯，
那再说教会是替心腹化妆的，教会就是心腹啊。你不能让人家把牛粪抹在心腹的脸上，你都不说话，这不行的。
嗯，
守望的人看见有贼来，有敌人来，有假弟兄来，他不会说哦，第二次来再说吧，第一次来没关系。这是什么守望的人呢？保罗在这里自己讲说，我一看他们行得不正。怎么样个不正法？这不是衣服没穿好啊，
嗯，
不是讲话讲错了，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不但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啊，如果保罗此时此刻不挺身而出的话，那个结果是后患无穷。但愿我们教会里面现在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就算你讲错了总比不讲好，就算你这个弟兄太冲啊，总比不冷不热要好，对不对？
嗯，
现在教会就是什么都是啊，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却不知道把神的心意当成我们的盼望。嗯，这个凡事里面呢，没有与真理合不合啊，与神的心意合不合，都已经不考虑了。其实就是看人的情面。
嗯，
哎呀，在教会里面干嘛了，对不对？人家老远来，你什么扫兴？这保罗这一讲，他们那天还要不要吃饭？
肯定吃不下。
你认为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彼得、巴拿巴他们就哦，赶快回来吃，是吧？那顿饭也不好吃了。
嗯，已经有看法了，
已经有看法了。那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彼得，保罗一讲，你心里面受了责备，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
当面
回来吃饭够不够？
道歉的，就是说
需要道歉，
把他当初的意向啊、祖先给他们来跟他们说。
哎呀，这是很麻烦
的，就是让他们就是其实我的心真实的主给我的其实是这样的。
对，
也要告诉那个耶路撒冷刚走进门的那些好像来头比较大的人，
是是是，看看
我刚才呢的确有一点
对
心里惧怕啊，对，
怕你们这个恶势力。
嗯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做的是什么？嗯，
你看看，你单是从这个说彼得要回头的话要怎么做怎么讲，你就晓得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对，其实不容易做的，很多时候里面那个声音啊，可能是有的。
嗯，
那你要在当下这么多人面前，你要承认啊，或者你要再改呀，有时候都是碍于情面。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回头私底下再解决，可不可以啊？
那当然，彼得回家，如果他太太是个好太太的话，那就要问他。
嗯，
你既然明明知道是错的，你为什么当时会这么软弱，就这么怕这几个人呢？是不是人家官府抓你，石头打你，你都不怕？
不怕。嗯，
你怎么会怕这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大弟兄啊，他在安提阿，
嗯，
他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怎么雅各那里来的人
一到，然后他们就会害怕。
对，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彼得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什么地方？
哎，我们讲到这里刚好啊，又有一个功课留给听众朋友做了。你想想看，彼得这位大弟兄这么有见识，这么勇敢的一个大使徒，为什么在这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这背后可能有哪一些的情况促成他有这么软弱的行动呢？好吧，我们就下回再回来交换心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